三，作为儒生的王莽非常认同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，因此他执政以后就以重建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古代社会为终极理想。在这种迂腐幻觉思想的指导下，处处参照周礼所设计的迂腐荒唐的货币制度所导致的混乱，无疑加速了他改革的失败和政权的覆灭。但是也正是王莽固执地追求完美的这股书生气，才使得他所铸造的货币尽管在经济上表现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却在钱币的艺术水准和铸造技术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创新，并因此而使莽钱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。下面我们就以那枚斩断他改革大业的金锉刀为例，来看看王莽钱币的艺术价值及其工艺创新。首先我们谈谈莽钱的艺术价值。在第一小节我们说过，种种原因促使王莽对钱币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锉金技术，在2000多年前用纯手工技术铸造了技术含量极高的金锉刀。金锉刀造型独特，体型厚重，线条丰满，具有古朴凝重的风格，因此成为历史上众多文人雅士的歌咏对象。如张衡说，美人赠我金锉刀，何以报之英琼瑶。杜甫诗曰，金锉囊途庆，银壶酒亦奢。梅光臣写有，尔持金锉刀，不入额眼冠。孟浩然诗说，美人聘金锉，纤手快红纤。陆游更是写下了豪迈的诗句，黄金锉刀白玉妆，夜穿窗扉出光芒。丈夫五十功未立，提刀独立顾八荒。苏轼方悦则对金锉刀疯狂敛财的本质进行了揭露与批判，分别写有诗句，不知九州铁，铸此一大错，和铸错空迷六州铁，补邪不似两前追。清代著名的钱币学家戴熙在《古权从化》中赞誉王莽为古今第一铸钱手。他说，人皆有一绝，莽为钱绝。王莽因此获得了中国古代铸钱第一高手的雅称。但是这绝非王莽铸钱的初衷，只能说明书生气十足的他做事执着，不计成本。其次，莽钱不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在铸造技术及工艺上也有重要的创新。王莽先后进行了两次币制改革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，最短的间隔仅有一年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要对全国的货币进行更换，就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铸造出大量的钱币。这除了用虚值大钱来对付，还需要在铸造技术以及工艺上进行创新，以提高铸钱的效率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王莽时期在铸钱技术上大量采用并改进了叠铸法。所谓叠铸法，就是把铸造钱币的泥范一层一层地叠放在一起浇铸的造币工艺。这种技术早在西汉初年放开民间铸钱禁令的时候就出现了，是民间私铸钱币时为了节省功力而创造发明的。当汉武帝收归铸币权，利用铜范铸造钱币时，因为铜范钱模对技术的精细度有更高的要求，技术上还不够成熟的叠铸法就悄然消失了。而王莽 频繁地进行币制改革，迫使造币厂必须优先考虑效率和产量。于是，民间的叠铸技术就被造币厂采用，并从工艺上进行了精细化、规范化以及规模化的改进，使叠铸的技术和效率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正是叠铸这一生产技术的采用和完善，才支撑了王莽不断冒出来的币制改革的新奇想法，使其能够实施。也正是这一新的铸钱技术的进步，使得叠铸技术延续使用了五六百年，直到隋唐时期才被翻砂技术所替代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也可以说，王莽的币制改革虽然失败了，但是对古代铸钱技术的改进和推广，以及钱币艺术的发展，仍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四，王莽的币制改革是其整个改革事业的重要一环。他繁琐复古的币制改革，在历史上曾被认为是失败的典型而全面否定。但是客观的分析，王莽的币制改革也并非一无是处。譬如，王莽认为，如果货币的面值过大，小额交易就无法找零；面值过小，货币数量增多，需要车载斗量，运输的费用也要增多。只有轻重大小各有一定的比例，使用方便，民众才会乐于接受。王莽不但在理论上对此有正确的认识，实践中也有过创新的尝试。是建国元年，他曾经推行主币大权五十与辅币小权之一，按1:50的比值并行流通的制度。后来，这一比值于天凤元年又被调整为主币货布与辅币货权按1:25的比值进行兑换。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主辅币制度，是一种设计非常科学、超前和实用的货币制度。但遗憾的是，王莽在实践中并没有坚持主辅币大小二品货币并行的制度。如果坚持下去，民众慢慢的就会接受并习惯使用。但是，书生气十足、食古不化且复古思想浓厚的王莽，没有索性造必欲依古，特别是在刘歆的蛊惑之下，依据《周礼》又新创设了一套更为繁琐复杂的保货制。这也最终断送了王莽本来有希望的币制改革，并进而葬送了他的整个改革事业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。王莽的悲剧就在于他的理想以及实践中既有创新的超前，又有复古的守旧，但就是没有当下的现实。这正是怀抱理想的书生从政的最大特点。由此可知，改革者仅仅有理想情怀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是一位现实主义者。